2000多年前，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受压制的得自由。今天，耶稣基督人做工，全人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，
血漏妇人得医治，福音的诠释，人际关系的梳理，血漏患者的痛苦，除了身体上的因素之外，还有人际关系的障碍，因为血漏的污秽有延伸性，人若摸了就成为不洁净的，使得人们对患血漏的人会尽量保持距离，以免沾染他的污秽。事实上，心罪在人身上的果效也是一样，它不仅会带来生命的破口，也会带来人际关系的疏离、破坏或是进一步的罪。圣经中有一个悲剧的故事，就是心罪变重罪的写照。大卫的长子暗嫩心中对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子他玛有不当的情欲，有一天就设计将他玛给玷污了。他玛的哥哥押沙龙因着自己的亲妹妹被暗嫩给玷污了，就对暗嫩产生苦毒的心。在这事之后，他不再对暗嫩说好说歹，容让那个苦毒继续在心里滋长，以致有一天他就设计把暗嫩杀了。这一连串的恶果都是由心罪开始的，难怪圣经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现在的心理学也说，人里面的情绪会影响我们人际的行为，例如若人里面起了嫉妒的心，就会想办法排挤比自己优秀的人，若是人里面存有苦毒，便常会和人起冲突，这就是所谓的心病。说不出来的痛苦，最要命的就是这些心病的痛苦是说不出来的，你无法坦然地告诉人，我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人，是一个好色的人，是一个会算计人的人，是一个不诚实的人。当然，你更无法告诉人，我曾经做过假见证陷害过某某人，我曾经讹诈过别人的钱财，我曾经作弊取得不当的利益，这些事情都是见不得光的。若是说出来，除了可能要背负法律的责任之外，恐怕你的朋友都跑光了，因为没有人要和那样诡诈的、不诚实的、贪婪的、好色的人做朋友，所以只好把这些恶压在心底。然而这些恶就好比垃圾，把一堆垃圾存在心底，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吗？当然不会，他们只会越来越臭，折磨人的身心灵，带来各样的疾病。心病难医，因为它真是难以说出口，这些痛苦既说不出口，压在心里往往造成更大的痛苦。现在的医学也证实，压力是人绝大多数疾病的来源。人无法拯救自己脱离罪的痛苦。由此看来，人里面的罪一样会折磨人，摆脱外面的罪或许容易，人如何能够摆脱天然生命的败坏呢？用教育吗？社会制度吗？宗教吗？哲学吗？俗话说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教育可以教导你何为善，但无法给你一个行善的生命。宗教可以劝人做好事，同样无法让你成为一个好人。法律可以要求你不可行恶，依然无法改变你的本性。今天这些东西一样都不缺，但是人性的堕落却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愈加无可救药，也证明了世人都像这个患血漏妇人所经历的，花尽了一切所有的却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重了。在基督里得医治与释放，三卷福音书同时记载了这个神迹， 就是要向世人宣示耶稣基督福音的宝贵。这福音不仅是让人的罪得着赦免，且是解决人罪的根源，就是从人本性来的败坏。就如这个妇人一样，她得的医治是血漏的源头干了。这和哲学的生命探索、宗教的劝人为善、旧约律法重重规范完全属于不同的层次。福音是基督的生命在人的里面产生质变，脱去旧人成为新人。难怪主要对那个妇人说：女儿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地回去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当耶稣这样宣告时，不是指他血漏的源头将要枯干，因为当他触摸耶稣的时候，他的血漏已经得了医治。主的意思乃是他内里生命灾病也得着了医治，所以这个女人成了一个得救的人。此外，因着耶稣在众人面前这样的释放他，从今以后他可以放胆向人说：我从前是一个患血漏的人。他完全不需要自卑，也不必羞愧，他不必再逃避人际关系，他可以健康地走入人群，拥抱亲人和朋友。他不必担心自己会使别人不洁净，也不必顾忌别人发现他曾是一个血漏患者。他不必再退缩到心灵深处暗自叹息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主已经释放了他。如此看来，这整个神迹不仅是这血漏妇人心路历程，乃是每一个被主从罪中释放出来之人的心路历程。有许多人在信主之前，人际关系是退缩的，例如约翰福音中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她只敢在捂正的时候出去打水，但是在蒙恩之后，她竟敢回到城里向众人做见证，因为她的生命已经被主全然释放。
血漏妇人得医治，现今的处境与需要。
既然我们都是在人性上有缺陷的人，显然我们也都像是得漏症的人，在人格的部分也都有阴暗的一面，就像我罪极重，不能推脱那首诗歌中的一段歌词：我罪极重，心里有病，好比生赖，不能洁净。虽然外表打扮得光鲜亮丽，但内心深处却有压抑不住的贪欲、情欲、自怜、自卑、嫉妒。在很多场合，我们可以与人把酒言欢，但是当回到内心世界时，却觉得孤单、痛苦，和这个血漏的妇人真是完全没有两样。近年来，两个天王级的歌坛巨星迈克·杰克逊和惠妮·休斯顿相继过世，他们都是悲剧性的结束了短暂的一生。在众人为之感叹之余，也验证了镁光灯的魅力终究无法疗愈心病的痛苦。其实生命血漏的出路只有一个，就是人生命的源头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就如约翰福音中所说的：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按照圣经的教导，当人接受基督之后，不仅是罪得赦免，他的旧人也和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，使罪身灭绝，因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也就是说，那个愿意用信心来触摸耶稣的人，是已经脱离罪的辖制了。就众多的基督徒而言，得救后的软弱是常见的经历。如果基督已经确实地解决了人性的败坏，何以一些信徒仍然常在罪恶的试探中挣扎呢？原因多是因为忽略了以下三个重点：
一、省察内心。
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心中仍然有一些隐藏的恶，包括了自己完全忽略的，或是已经知道却不愿意放下的，例如对人的记恨、不饶恕、苦毒、贪欲等等。这些东西的确会成为发酵的恶素， 对生命造成破口，以至于我们一直陷在软弱的里面。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这样祷告：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大卫正是因为懂得这样在神面前祷告，以致他虽曾犯过大罪，却没有容让自己陷在罪中，至终成为合神心意的人。二，将实情告诉耶稣。血漏妇人心灵的释放在于她将实情告诉耶稣，也就是将自己的实情毫不隐瞒地敞开在耶稣的面前。耶稣并没有鄙视他的污秽，反而全然地接纳他并释放他。在省察内心之后，我们一样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，将我们的实情全然告诉耶稣。这是压力的释放，也是伤害得医治必要的途径。三，献上生命的主权。另一个常见的原因是，我们仍然活在自己的掌控之中。因为人什么时候仍然活在自己的掌控之中，就容易回到原本的性情，和旧人没有什么两样。不要忘了，这个得洁净的血漏患者，除了要献赎罪祭之外，还必须献上燔祭，如同保罗在罗马书6:12-14中的提醒。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唯有将自己生命的主权献给主，方可避免自己被恶所胜。
血漏妇人得医治，结论：
正常健康的生活必须先脱离罪的污秽，不论是外在的或是内在的。身体的污秽容易脱离，心灵的污秽该如何脱离呢？保罗在罗马书8:1-2说：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感谢主，圣经并没有多余的记载，每一个神迹都有他要表达的内涵。耶稣医治并洁净的两个污秽的灾病患者，一个是长大麻风的，一个是血漏的妇人。这两个人好像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系，但实则紧密相扣，一个显之于外，一个藏之于内。他们的得释放让人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整全和宝贵，他不仅带给我们赦罪的恩典，更要断绝罪的权势。他不仅洁净我们原本污秽的生命，更要释放我们脱离罪的辖制。他不仅释放我们的身体，更要释放我们的心灵。这就是耶稣基督美妙的福音。
血漏妇人得医治，释放的祷告。
经文默想，139:1-6说：耶和华啊，你已经监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啊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你在我前面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，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，是我不能及的。 诗篇139篇23-24节又说：神啊，求你鉴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意念，看到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。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全然知道我的心思和意念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心中有许多隐藏的恶，这些恶无法向你隐藏，所以我将自己的罪坦然承认在你的面前，求你按着你丰盛的慈爱饶恕我，赦免我一切的过犯，并求主耶稣借着圣灵赐给我信心和心灵，使我生命漏症的源头全然的得着医治。主耶稣，现在我也把生命的主权全然献给你，求你来掌管引导我的生活、言语、行为，使我今后的生活能够荣耀你的名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像我这样种种罪愆，谁能拯救？谁能赦免？主爱高深，造我的伤。
人的释放，四福音神迹的透视，作者汪川生牧师，播音杨谦老师。 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。